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莫恩。
给我们今天的讲台查经要继续看啊，撒母耳带着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的大大得胜啊，从来没有看见撒母耳打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役了啊，他这个事实和别的事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啊，约柜在基列耶林20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然后撒母耳把百姓召聚在密斯巴，要为他们祷告，要劝诫他们说，你们要离弃偶像，要一心归向耶和华，要专心侍奉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上来聚集，要攻打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是非常害怕的，怎么办呢？撒母耳是不慌不忙，仍然按照他本来要做的顺序，就为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一只吃奶的羊羔作为全身的燔祭啊。那我们也说了，这些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服侍主的人什么时候该办什么事，什么是先，什么是后，你要从圣经里面好好的学习。尤其这一段的圣经，撒母耳应该给我们很清楚很深刻的教训，当我们在服侍的路上走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你不但要注意撒母耳做的事情，也要注意他没有做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讲下去。他献上去之后呢，他才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对不对？然后耶和华才应允他。哎，他中间这个步骤做得非常好，因为耶和华应允我是靠什么？
靠
我呼求吗？
被献的
供养。靠着这个被献的供养。在士师记的时候，耶和华应允他们是为了什么？有没有这个手续？你看每次打仗有没有这个手续？
好像没有啊。
啊，对啊，以色列人因为极其困乏，极其痛苦，对不对？
就
耶和华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就为他们兴起士师。
对，
少了什么？
没了，
少了什么？对，这神的公义啊，神的怜悯啊，神的慈爱啊，都要靠这个全身的祭物，全身的燔祭来补啊。
嗯，
这么一补呢，这一个时刻，耶和华跟他百姓中间的关系是完全的，
是，
这个我们需要明白。所以你说像前面讲到这个守拜饼的问题，守圣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主耶稣要我们常常来到饼桌的面前纪念他？为什么？这到底是纪念谁啊？
纪念主吗？
那纪念主的时候一定要纪念什么？
他怎么被掰开？
这就是我们目前这个薄饼啊常常没有很真实功效的原因啊，不但要纪念他，纪念我们啊。
嗯，你要像那个饼一掰开。
哎，我们是同一个肢体啊，那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好多次啦，没有一个人这么属灵的，他回家自己跟主耶稣掰饼啊。你不能只用饼来纪念他，你不用你自己来纪念他。你不能只纪念主呢，又不效法主。你更不能只想到主跟你，你跟主之间的关系，而忘了你和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主的话不是说吗？当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对不对？你既然要在一起， 要掰饼，要分杯，那你们中间就不能够再有任何的争论，再有任何的过节，再有任何的不彼此饶恕。因为这一个手续，我们就讲它手续好了，对不对？这个全身的燔祭，把我们中间一切的不足，我们彼此之间的，我们与神之间所有的漏洞都给你补上了。
嗯，
这个补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要常常如此行吗？
嗯，
就我们这个掰饼已经算是很客气了，主耶稣顶他们掰饼的时候，还要替他们干什么？洗了脚嘞。
嗯，对。
哎。
嗯。
对，但这个就不提了。
拜别聚会的时候可以准备几个盆儿，先洗脚后拜别。
六口对吧？六口盛水的缸是不是？弟兄姐妹要有彼此的服侍，要感觉到彼此在爱心上面有亏欠，要借着这个拜别来纪念主呢，让我们大家更紧紧的能够主的爱里面被团在一起。可是就像你讲的是很麻烦呢，假如我们这样掰饼的时候又怕上面怎么讲，我们教会的传统怎么样，那你这个掰饼本身这个功效就大大的减低了。
嗯，
因为你心里不你心里的重担没有经过这个掰饼放下来，反而越掰的就越重，那就不对了，失掉了掰饼的意义嘛。
就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这种制度就成为一种拦阻，可以这么说。
嗯，但是我不再给你出建议了。假如你们几个弟兄姐妹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必要，那就不把它叫个聚会，那就在你家，行不行呢？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不知道。我知道以前这个很早年的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就是私下呢有点偷偷摸摸的这样做，啊。哦，但是呢，就不是每个人都有充足的信心了。那教会知道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嗯，所以就变成这个地下教会的地下教会。好了，那这个暂且不表。你看第十节是最特别的，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出手了。因为你还需不需要再增加什么东西？比如说要怎么祷告，什么呼求啊，你们大家要跪下来把衣服都撕裂了，能哭的赶快哭，对吧？先赞美先举手都没有规矩了。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谁的消息最灵通啊？
非利士人
仇敌的消息最灵通，百姓甚至连撒母耳都还不知道下一步事情要怎么发展了，就是正当你做对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来攻击你，这不会错的。那我们服侍主的人还需要晓得啊。
嗯哼，
就算你们夫妻俩有足够的信心同心，他会来攻击谁一下的？
我们俩中间有足够的信心，会来攻击谁？
你们两个中间也没什么问题。哎，当你们做对事情的时候，当你们出来服侍，当你们为主征战的时候，他攻击谁？
你说攻击孩子吗？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开玩笑。你看孩子这么胖，这么嫩，连蒙哥看了看，咬一口，那撒旦绝对攻击他的。
嗯，
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晓得，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往往都是撒旦攻击的对象。
嗯，
他要你分心，他要你心疼，他要你往后退，而且他出手是非常狠的。你们心里面要有预备。
也是现在正在这个进行当中。
不，你上次把那个娃娃给他烫了，那个不算撒旦，那算你。
那算我的责任。
对，不要随便怪到撒旦身上。
不过确实，你生了孩子以后，确实事情多了，真的事情很多。
问题是他要直接攻击这个孩子，撒旦攻击约伯，他直接动手他的孩子。
哦，对，
这是非常凶狠的，而且这一来呢，肯定在你们夫妻在你们家中制造很大的困扰，
是
很多的问题都会出来。要好好的为这些事情能够祷告，那最基本的祷告就是你不但是把全身的燔祭献上，你把自己当成全身的燔祭献上，你也需要把孩子当成全身的燔祭献上。所谓献上呢，就是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你看看从前他们舍命来到中国的这些真正爱主的这些传道士，有哪个不在中国死孩子的？
真的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带着生的宝贝女儿还埋在那里呢。好吧，这次打仗是怎么样把非利士人打败？
就大发个雷声就 OK 了。
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这个用在今天是怎么回事嘛？
大发雷声，
这个你最内行，你应该知道啊。
为什么我内行啊？
我们上次不是讲吗？这个非利士人是非常高科技的，以色列人所有的数据啊、手机啊、支付宝啊，你什么时候到了哪里呀、啊？传到人有哪些？他长什么样？他都知道。你健康状况如何？他都知道。这个雷声一发怎么样啊？
都听看不到了，
这服务器都短路了，微信也停摆了。哎呀，这个你看看。
嗯，
像蒙哥这种解禁亮光是不是
就网络
甚是了得？
网络我瘫痪了，
那是一个网络战争，在你想不到的时刻、不知道的时辰，突然咚，你可以用网络。耶和华更知道怎么用网络，对吧？
嗯、
别怕，别怕，他不是大发雷声，把这些非利士人的首领啊、大大小小啊，通通都震到沟里面去了，不是啊。他只是惊乱非利士人的这个通讯系统就可以了，然后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好简单的、啊、对吧？这么难处理的问题，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哎，从头到尾撒母耳根本就没看那个非利士人一眼，管你来的是千军万马是什么的，他只是一心归向，专心归向，除掉，单单侍奉，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就行了，就这样就打赢了。打赢了之后，哎，撒母耳干什么去了？
就十二节，
哎，还没有，十一节呢。
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
不是，就十一节的时候，撒母耳在干什么呢？
好像没交代。
你认为他在干什么？
这里也没有说他指挥以色列人去打仗吧？继续在那后面呼求耶和华。
其实人家也没真的这么讲。
对对。
那肯定，我们要讲撒母耳呢，应该是说他继续在那进食祷告。可是你要蒙哥来讲撒母耳的话，他去喝了杯茶，
你这个会
上了个厕所，喘口气啊，扇扇扇子，就等着以色列人回来报好消息。
这仗还没打完呢，不能松懈啊！
这个不叫松懈嘛，这个叫信心。耶和华都发雷声了，那你还发什么雷声呢？所以在家里过日子也是一样。哎，太太，我知道错了，耶和华已经发雷声了，你不用再发雷声了。
那你那边又怎么说呢？咱们不是看那个出埃及记呢？那时候，
出埃及记那时候怎么样？
过了红海之后，他们进西南之前，他们不是有一次征战吗？
啊，
约书亚带摩西不是上山祷告吗？
啊、
哦，然后那个时候摩西
就是摩西手酸了，他们要把摩西的手举着是吧？
对，你要是这样量一量啊，你要这样去看的话，你就或者亚麻利人嘛，和亚麻利人征战的时候，
这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这事儿咱们这样子好了，咱们今天就押个宝啊，到了天上的时候，咱们问问撒母耳看说，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一节的时候，您老先生在那干啥？你是喝茶睡觉还是聚首祷告？因为这个老先知啊，他真的是不慌不忙，
嗯，
他就等以色列人去。当然以色列人需要做什么，你不是一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就唱歌跳舞，不是不是，你得出去做什么？追赶非利士人。这次从米斯巴出来啊，
嗯，
这个仗根本就不是在米斯巴打，你出去追赶他们，好厉害，这个好厉害。
我知道这个老先生在干啥，上班在干啥。
在干啥？
他在找大石头。
他在找大石头。我还以为你要说他在修理服务器呢。可你看这个事情真的是，你如果从历史上看，你是蛮感叹的。你觉得啊，你觉得，你看，因为我们福音传了这么久，福音最大的一个败仗，从欧洲历史来看，福音最大的一个败仗是什么时候？
嗯，你指的是中世纪的时候吗？
这就是我的问题了。你从主耶稣使徒他们传道，这个一长圣经一直出去，然后我们就不太清楚那个历史是怎么样。
对。
但是总之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兴起来了，什么东西没落了，那当然就是教会内来讲的，罗马教兴起来了。
是。是
从教会外来讲呢，伊斯兰兴起来了，这一内一外呢，这是把基督的教会真的是搞的是翻天覆地。然后我们就看见最大的事情，你可以说是一次得胜的战役，马丁路德啊、加尔文他们起来的所谓的恢复运动、改教运动，对不对？
嗯
啊， 那基本上从这个罗马教的这个智库底下脱了出来。现在蒙哥自己都需要想一想，因为蒙哥决定不再叫他天主教，叫他罗马教，因为这是 Roman Catholic 嘛，就是这根本就是罗马人的大公教，跟耶稣没关系的，这是他的名字嘛，他自己叫 Roman Catholic， 你就要照他的名字忠实的翻译出来。那以后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大很大的复兴啊，包括在美国甚至在中国都是在这个运动底下。但是就着欧洲来讲的话呢，我们最难的一个打不下来的一块地方就是这个伊斯兰。
嗯，
你可以看见这个像从前的在爱尔兰人呐、苏格兰人呐，他们都是拜鬼魔的啊，日耳曼人呐，你看他们一个一个都被征服下来了，都成了信基督的国家，那就是打不下这个伊斯兰。你要想去像中国啊、韩国啊，送宣道士到巴基斯坦这些地方，你就知道它实在是太难了，也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对不对？那你觉得就是从那儿到如今向伊斯兰传道的最好的一个机会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对历史不熟啊。
你对历史不熟，那你也应该知道啊，你想想看吧。
何时是给
对对，何时是打胜仗，对教会对伊斯兰打胜仗，从历史上来看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时候，什么机会？因为你看啊，你看就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的战役来讲，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就是这里嘛，
去追他们嘛。对
对对对，不但是去追他们，而且非利士人来找你了。当他来找你的时候，你已经有20年的预备，对不对？加上这个献的全身的燔祭，那就是最好的机会了。你不用派宣道士到非利士人里面去啊，他们就在你边上了。那你就赶快起来，怎么样啊？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嘛。那我再问你一次啊，从我们不要说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就说从马丁路德一降，好了吧？因为那以前教会的力量太微弱了，自保都很难，都要成为地下教会，才不被罗马教压迫。从马丁路德以后，直到如今，向伊斯兰传道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
他们这中间打过几次仗啊？
哎，这几次仗，这个打仗呢，哎，这莫文不是要为难你，你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你这个一定要会看，你要会看机会嘛，对吧？
嗯，
这跟娶太太一样，你想你娶到菲菲，那中间有哪些关键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你要记得不记得？还是娶了媳妇就已经忘了？
我还得把这个过程回想一下。
这就是了，就是了，你说太甜蜜了，太高兴了，是吧？有的弟兄就是这样，就神一旦把最好最好的姐妹嫁给他以后，他就整个糊涂了，你知道吧？他好像轻飘飘的在云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变化山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下来。醒醒啊！所以我拿这个问题问你，传福音最好的机会，像伊斯兰传福音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时候？
嗯哼，
嗯哼，要不要问问菲菲？
他估计也不知道吧。
你这么看不起
菲菲？
你这怎么跟人说不知道？你看圣经里面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送回来，是谁带的路啊？
送回来的什么牛吗？
什么牛啊？
母牛啊？
什么样的母牛啊？
就是乳羊小牛的那个牛。
圣经没讲的这么好听，他说有奶的母牛，有奶的母牛就能够把约柜直行大道带回来。你们家有奶的母牛是谁啊？你是不是看不起他？说是他也不知道。菲菲，我问你一个问题，从马丁路德直到如今，向伊斯兰传道最好的传福音最好的机会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伊斯兰教刚开始的时候。
那伊斯兰教刚开始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那时候没网络啊，没新闻可以看啊。你从新闻里面来看，你认为从马丁路德到现在向伊斯兰传教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当我遇见他的时候，我就跟他传福音。
那什么时候是当你遇见他的时候？
那就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什么时候碰到伊斯兰教的话？
那
这个伊斯兰教他们什么时候是把耶路撒冷给占了？
你看你这个公牛，就是想到现在还在想耶路撒冷。这个菲菲已经几乎完全讲出来了，他没有说进去，他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想替欧洲人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什么时候我们遇见一大堆伊斯兰人来了？
其实我们这边伊斯兰教的人好像还挺多的，就是他们会
不等一下，菲菲你没听清楚我的问题，这不怪你，我是在说就是欧洲人来讲。
哦，欧洲就是有战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那个
哦、什么战争
我不知道了，我就想我大概印象好像是有战争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迁移，然后、
哦、
是就墨西哥迁到就是那些难民逃到那个，
就对了嘛，你看还是有奶的母牛讲的对吧，现在就是最好向伊斯兰人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们自己的战争引发了大批的难民逃到欧洲来。如果唯一的区别，如果欧洲的教会准备好的话，
嗯，
对不对？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了，你不用进去伊斯兰，你不用送命，是你在生活中，你上街，你门一打开，伊斯兰人来了，然后伊斯兰人来是有求于你，他们是难民，而且更了不起的事情，更好的是什么回事呢？叙利亚来的伊斯兰人，这叙利亚曾经是中东最骄傲文化程度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他们来的人有的是教授，有的是医师，有的是律师，有的是会计师，搞什么的都有，他们对于伊斯兰本来也就不是这么的狂热，这时候他们落难了，他们来到你的这个城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没地方了，他们大人小孩都需要学你的语文受你的教育，不得不接受你的帮助。那如果这个时候教会是像想当年这么强盛，是这么兴旺，弟兄姐妹把家打开，把会堂都打开来招待他们，那你想想看，这一批伊斯兰人得救了，那影响多大，
是
对吧？但是可惜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
不让他们进
来，政府不让他们进来那是你的事情，问题是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可以说大多数的教会并没有见识，就算有也没有预备，专心归向耶和华，除掉外邦神亚斯他鲁，单单侍奉他，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打这场胜仗。但是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教会，欧洲基督徒所做的刚好相反，教会里面怎么样，非但没有一心归向耶和华，然后又是进化论啦、又是资本论啦，专心离开耶和华，这是欧洲后来的境况，单单什么都做，就是单单不侍奉他，哎，那神照样做事，这时候伊斯兰来了，是什么？腓力斯人上来了，考试，对不对？你要认得这个时代，认得这些机会，那这个讲完了，你再回头看看中国，你要看得清楚啊。
嗯，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现今是什么样的机会？你要抓得住啊。好啦，小母牛终于把你骗上节目了。嗯，这种的事情值得好好的去祷告，让主照明我们里面的眼睛啊，因为往往。最好的福音机会就是在你眼前的机会，
嗯，
是你要看得准啊，你要看得对，
感觉还是需要有一点眼界的啊，有一些知识还得有眼界。
嗯，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啊，听众朋友，我们下会儿再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天野树木都向你举手， 手早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